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以弗所书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进入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分成两个大段落，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所谈到的是教会的产生，第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二节所谈到的是教会的建造。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，教会产生，其中的第一节到第四节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四节，让我们了解教会的产生是出于自于死在罪中的人和因着上帝的大爱。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四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四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死是指灵性的死，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，灵性毫无功用，对罪完全失去反抗的能力。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过犯罪恶就是凡事的性质对，而越陷了便是过犯。凡事的性质本身是坏的，便是罪恶。那么前者注重人表现出来的罪，一切越过神旨意的范围的错误的行为就是过犯。那么后者则是广泛的，是指罪恶就是一切不合道德的、不合神标准的存心、行动和地位。奥古斯丁说，过犯是人不知不觉中所犯的罪，罪恶是出于人故意所犯的罪。其实不管如何，这都是过犯罪恶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包含了几个含义。第一个，这里的死是指灵性的死，就是人在神面前的情况而论，虽活依然是死，因为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那么另外，这里的死也表示命定的第二次的死，就是人将来的结局而论，难逃永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另外呢，死又表示身体是必定会朽坏的，因为死亡的因素已经借着罪而临到了众人。那么综合刚刚所说的，人正天天活在死印的里面，罪给人带来了死，而死又借着罪控制了人，使人对过犯罪恶毫无感觉，使人对罪无能为力，无法自拔。 然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都死了，当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对犯罪毫无感觉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确罪对我们造成极大的损害，使死亡掌权，使人失去了生命的感觉和能力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上帝他的救恩临到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有感觉，能够重新的活过来。第二节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这里的那时是指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也就是现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是随从今世的风俗。随从是指没有自己主见了，任由别人引导，然后就随意的走来走去。今世是指撒旦所编织的一个有系统的组织，被利用来诱拐并且霸占人的。风俗是指显在眼前的世界，又可以称为可能我们觉得很时髦很摩顿。一般世人都爱学着时髦，时髦的风一吹来，世人就被吹得团团转了。所以这里所指的是眼前的世界。那时你们在行事为人，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的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也就是撒旦。撒旦是空中的邪灵的首领，是世界的王，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。所以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悖逆之子是指意志上反抗神、背叛神、反对神。撒旦的灵运行在人里面，人便跟从撒旦去行神所不喜欢的事情，就做了悖逆之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从这一节圣经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魔鬼撒旦的工作，他的根据地是空中，那么做工的附庸者是邪灵，做工的时候是现今，对象是悖逆之子，做工的方式是在人的心中运行，内容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和顺从他的意思，目的是使人和他一样的悖逆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，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，不要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，因为这个世界各种时代光景，正是撒旦借以牢笼迷惑人的圈套。我们得救以前的生活，外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里面是顺服撒旦的邪灵，所以从神来看，整个人乃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但是感谢神，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，让我们与世界有所分别，这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基督徒虽然在世上行事为人，却不是没有宗旨没有目标的生活着，乃是照着上帝的旨意，由圣灵的引导而生活。所以基督徒应当做一个不随从世俗的人，而是更多的为神做美好的见证。第三节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弟兄姐妹，这里放纵是指不加约束，任由他自由。放纵肉体的私欲是指人堕落之后受到撒旦的败坏，变成了肉体，里面有邪恶的性情，喜欢犯罪，喜欢作恶。私欲是指人不正当超出正常范围的欲望。所以我们从前在他们中间是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去行，也就是 为了满足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，肉体所喜好的是关乎外面的，心中所喜好的是关乎思想的。所以你我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，也就是照着我们原本的性情来说，我们跟别人是一样的，结局也是一样的，只有等候神的审判和震怒。第四节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所以这里然而是指事出意外了，然而上帝，也就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，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希望，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。怜悯是指对处在困苦当中的人表露同情的心怀，以及给予实质的帮助。罪人的情况跟神相差太远，不配得到神的爱，需要先用怜悯方能达到，而这怜悯是丰富的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。爱是神的本性，神就是爱。神的爱无论是从各方面考量都是大的，程度大，牺牲独生爱子的爱，时间大，是永远不变的爱，价值大，是无可比拟无价的爱，容量大，因为人人都可以得到而享受这样的爱，能力大，胜过一切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神的怜悯和他内心的慈悲的感动，他的大爱是他采取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的动力。感谢神，上帝总是以怜悯先对待我们，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的爱，更多的懂得救恩的宝贵，也让我们更多的回应上帝，天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更多思想神的爱，也更多回应神的爱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愿刚强壮胆，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
从今直到永远，
深深浇灌我心田。或天旋或地转，
今天